第409集，合作。中午的时候，于老太太亲自下厨，她是知道李和的口味的，完全是偏辣的，所以可劲儿的放辣椒。于德华被辣得一劲儿喝水，他老婆跟他闺女扒上两口饭也就吃不下去了。李和说：“没必要照顾胃口。”于老太太说：“
你忘了，我也是喜欢吃辣的呀，成天光迁就他们了，今天也是借你光迁就下自己。你呀，不用太客气，再说他们平常饭量也就那样，娇气得很。”
于德华酒量有限，不敢攀着李和喝酒，他儿子于博有点跃跃欲试，频频举杯。对着半大孩子上肢不武，李和喝酒都没劲，只是喝了一点，扒了两碗饭。他从余家告辞了，余德华让司机送下去。车子刚出门口，他发现汤佳佳的车还在路边，他让司机停车。他下车敲开汤佳佳的车窗，问道：“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汤佳佳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呢，见识李和很是高兴，可是看到李和身后的车，就失望地说：“
啊，你有车送啊，那你先走，我跟在后面吧。”“
等下吧，我还是坐你车吧。”李和回转身又对于德华的司机说：“你不用送了，回去吧。”司机为难地说：“
可是于先生的意思是……”“
行了，就是我说的。”李和截断司机的话，上了汤佳佳的车，对他说：“走吧，有始有终。”汤佳佳快速地启动了车子。“你还没吃午饭吧？”“
嗯，我不饿。”“
我请你吃午饭吧。”“
不用不用，我家就是开面馆的，哪里还需要去别家馆子呀？”
汤佳佳对李和的提议不以为意。到了宾馆门口，李和给了他200港币，说道：“谢谢您了。”汤佳佳掏出口袋零钱说：“
哎，李先生，你稍等一下，我找你钱。”“
不用了，多余的，请你吃雪糕了。”这多也多不到哪儿去了，这段来回路程按照出租车的价格算，打车可是不便宜的。“
谢谢李先生。”汤佳佳高兴地朝李和的背影喊道。
接下来的一天，只有黄炳新和沈道如来过，他们在做空股票的同时也买入了不少看跌期权，每一个股票李和都仔细看了。他的记忆力有限，也许有的股票他赚不了钱，只能安慰自己只要整体不亏钱就能接受。10月18日周日早晨，贝克财长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宣布，如果联邦德国不降低利率，美国将考虑让美元继续下跌。这显然是坏消息，而且影响是全球的。首先在香港股市上得到了体现。10月19日，香港股市先于美股开盘，当日恒生指数暴跌了11%。沈道如和黄炳新看着李和的眼神都有点异样了。黄炳新瘫坐在地上：“
李先生，你说的都是真的？港股已经这样了，难道美股也会这样？”
李和心里也很压抑，慢慢地掏出一根烟，火机发出的清脆的声音后，重重地吐了口烟圈，说道：“不管是香港还是美国，只是刚开始而已。”黄炳新说：“
那李先生，我们为什么舍近求远，不直接做空港股呢？”
李克说：“我预测港府会直接停市，再说想在香港继续混下去，就不要得罪港府。”1987年发生了世界性的股灾，香港联交所史无前例宣布停市4日，成为唯一在股灾中停市的股票市场，
做法惹人质疑。
停事，李先生，这玩笑开大了吧？
黄炳新听了也是惊悚，要是真的停事，不知道有多少人从高楼上跳下来。他刚刚来的路上已经有听到有人自杀的新闻了，千万身价变得一文不值，任谁都接受不了。
电影《美人鱼》里有句台词，我刘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87年的股灾，97年金融风暴，02年的非典，我都活下来了，我很牛的。
能扛过金融风暴的人真的很牛的。沈道如的电话响了，侧耳听了几句，脸上的表情来回变换。挂断电话后对李贺说，
李先生，高盛的人要跟你见面。
高盛的那个姓齐的，不见。李贺早把这人拉到了黑名单了。
沈道如摇摇头说，不是他们的高层总经理。
黄炳新说，
李先生，他们眼红了，是想分一杯羹罢了，他们本身也是真正的大投行。
李贺说，既然他们求告我们，那就让他们来。李贺现在有这个底气啊，想想做梦都能笑醒。
沈道如知道李贺也有这个本钱要求高盛的人过来，
这时候跟工资大小没关系，而是看谁占有优势。
高盛的人来得很快，一行五六个人，以一个女人为首。女人说道，
你好李先生，张冬云。
坐床上吧。
宾馆的房间不算大，挤下七八个人就有点拥挤了。张冬云四处看了看说，
李先生挺勤俭的一个人呢。
李贺不以为意地说，
能住人就行，浪费啊是最可耻的。
今天恒指的表现出乎所有人意料，李先生还是继续笃定美股也会这样吗？
李贺说，你要是不笃定，你就不会来找我了。
张冬云说，
在昨天美国财长宣布美元或主动贬值，加上上市公司并购税收优惠取消了，海湾战争升级的传言，这些坏消息的冲击，再加上三到九月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的影响，美股开始调整，10月14日到10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标普500指数接连下跌，累计下跌 10.1%。 今天香港、欧洲等地股市接连暴跌，所以这样的恶性循环美股没有理由不跌的。李先生，我们高盛想跟你合作一下。
张冬云一下子就切进了主题，没有什么废话。
怎么合作？你知道我的布局已经完成了。
李先生，我们出钱，你出预判方案。之前不管是你做黄金还是日指，你的判断都是非常准确的，包括这次我们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你的判断。我们愿意出20亿美金，由你来操作。
现在布局太迟了吧？
张冬云笑着说，
我们拥有最好的操盘手，也拥有最好的危机设备和高频交易员，这个您不需要担心。
时间就是金钱，是华尔街长久不变的真理。高频交易正是从那些人们无法利用的极为短暂的市场变化中寻求获利的计算机化交易。例如一个人投资者要买某一只股票的时候，输入了一个买入指令，这个指令呢传到了美国某个股票交易所，几乎同一时间，高频交易员就能获取这一指令，并抢在个人投资者之前买入这只股票。几毫秒之后，高频交易员再将这股票加价卖给个人投资者，从而赚取差价。当然此时不一定有这么高级，顶多就是利用彭博社的实时市场数据，电脑系统快人一步，
交易指令比别人快个几秒钟，不过就是这几秒钟产生的差别那可就大了。
这个不算优势吧？
李贺记得美国股市开盘后，因为交易量巨大，直接导致了交易所的电脑程序宕机，大量交易指令无法成交，所以高盛的设备优势并不一定能发挥出来。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入场，在1987年金融危机中一战成名大赚特赚的保罗琼，就是在10月19日股市面临收盘之前回补的，还是看时机的。张东云旁边一个胖子说，
李先生，如果这都不算优势，那什么才算优势啊？
我有什么好处吗？
李贺没有回答问题，他不想在这个话题里纠缠，说道，
时间不等人，美股要开市了。
张东云说，李先生，快人快语，我们可以分你一场，并且免除了你在我们这里的交易费用。
30%，并且免除我所有的交易费用，我要的不多。
张东云变了变脸色说，
李先生，你就能保证我们一定能成功吗？万一这里面有亏损呢？
李和说，是你们求我合作的。李和还是想把脑子里的东西卖个好价钱。旁边的一个人出去打了电话回来后，冲张东云耳语了几句。张东云笑着说，
李先生，最高只有20%，要是多了我没法向董事会交代。
李和同意了，这有总比没有好啊。签完一个协议以后，李和写了个纸条说，按照这个操作来。张东云接过一看，纸条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东西，甚至还有准确的时间节点，不过还是对了一些问题发出了疑问。
开盘1个小时内放完所有空单吗？
对啊，晚了可就没有接盘侠了。李贺笑着解释说，周五持有空单的空头们赚发了，所以我预计道指开盘后很长时间会没有买盘，没有成交。不要着急，这时候凭着你们设备的优势慢慢等待，总会有成交的。
开盘前和收盘后放空 SP500 指数期货？
对，资金如果反应迅速，进场期限套利，然后持仓到结算日，短时间内可获得暴利，这是天赐良机啊。高盛的人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黄炳新在李贺的屋里来回踱步，沈道如一根烟接了一根烟的抽，看得李贺头晕，没好气地说，你们俩也过去吧。两人高高兴兴地走了。李贺看了窗户，散了散屋里的烟味儿。